那么第二个呢，我要达到什么目标呢？达到什么目的呢？把利益众生摆在前头，这个很确我见的。你把人家摆在前头，不要总把你自己摆在前头。你把你自己摆在前头，不但得不到，苦头很多。你把一切众生摆在前头，你没了苦头吃了。一切以众生为念，要把自己摆的是什么位置？成佛呀。这个目的很不容易达到，但是一定要达到，那这个中间一切障碍你能突得破呀。那么让一切众生做什么呢？让一切众生成佛呀，不是让他发财，不让他自富，他富了更要不得，穷得富不得，富了要不得，他更造罪了，你知道吗？他必须得有主导的东西，他才不会造罪。那先劝众生能够有了根基，但是你必须得有啊，你把自己充实了，你拿出来才能给人家。我现在很恐怖，我说大家可能不信，说你怎么还恐怖啊？你还那么多挂难，是有啊，有挂难。现在来到美国来，比大陆上来到美国来到台湾呢，接的人越来越多，听经的呀、皈依的呀，或者是求这个加持的越来越多。我拿什么给人家？我自己本来就没好多，说我这么给一点，那给一点，把我自己给光了，完了还没有力量呢，没有力量，那你应该修。现在我找了一个方便法子，我没得给的，我让地藏菩萨给，我们让观世音菩萨给，这些普贤菩萨给，他们给得起呀，我自己哪能给啊？但是我必须得求他们，因为我等于中间介绍人。哎，中间人不是笑，这是真实的。我现在就尽量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呢？人家众生求，必须要满他们的愿。怎么满呢？那我就代求。他不知道怎么求，我比他懂得一点。学地藏菩萨加持他，所以他们拿求来，拿相片，拿名字来，我都供在地藏菩萨跟前。地藏菩萨像供在跟前，我就念地藏经给他们。所以我找的这种方法呢很好，我自己也不会有什么负担，不会因为说我带众生苦我就要受苦。那我也苦不了啊，我已经带了好几十年了，那监狱都住三十多年还住吗？再住这辈子就完了。33年已经把一个人的半辈子都去了，要再待33年这辈子整个就完了、现在我这又回来10多年了，我先把那30多年捞回来。因为我现在80岁了还在讲了，从大陆上以前60岁法师他就罢讲了，不讲了，没那么多精力了，他光给人家讲，然后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了。我经常念真解了禅师，我在孤山受的戒，福建孤山呢，在那儿学习，不是在那儿受的戒。孤山过去有个老和尚叫真解了禅师，我就到了孤山学法的时候经常念他这个偈子啊，我说我将来可别走他的一条道，我就走到他那个后头那两句话，前头这个别走啊，但结果我现在走上，这个不由个人呢、不说愿力，有时候愿力不由你，所以那什么安排呢？不是因果安排。假使你不说，你就不该学呀、你要住佛学院跟着法师学法，学法就要弘法，你学法又不想弘法，办不到。你要是学打铁的，等我大了不打铁了，不行、不行，那不行。我现在还可以随便改行，多跳这个跳那个，过去很难的跳。我真心了禅师这个偈子是怎么说的呢？得想一想。我是有时候说话说到那儿了，说那儿到时候临时来不到了，得想一想。讲道轮回时可伤，说讲道理只能讲经说法，教人怎么修，这是伤心事。谁伤心呢？说的那个人。讲道轮回时可伤，用真切了禅师他说法呢，宗昭身我涅槃堂，他道理讲完了，为什么要伤心呢？啊，临到自己头上卸脱不了了。涅槃堂就是生要进化身要，那个庙里头都有一个分骨灰那个塔，把你装到运到那里去烧。说现在好像虽然是死了， 他没到那七天，我们和尚规矩不隔七天不能烧，他食还没一体呢，要烧了他一生生下去肥下地，我们要摆七天，实在等不得了也得摆三天，三天之内绝对不能烧，所以就把他抬到那病也不行了，没气儿了，抬到涅槃堂去了，就是轮到他的班就进了化身班就烧了。但这时候他又醒了，但他又没死，他没怎么着呢，他醒了，醒了他做这个弟子了啊，他一天在这个地方等着烧我了，等中朝什么年了，就是门无过客，窗无子，我这门口站着下来，过去那时候老法师后磕头礼拜的问这问那，人很多了，现在啊你死都死了，谁还来吗？怕躲你躲都躲不了。所以真诚心的弟子，他不怕他来；不诚心，他呢，倒吓到了啊。门无过客，再想找个来的客人访问你，没有了。窗无子，那时候没玻璃，古代那窗都拿纸糊的，那风吹打着呢，纸也没有了。那个房子谁管着呢？是停尸房能呀？门无过客，窗无子。炉有寒灰，席有霜，他那个长得这铺了一张席子，那么姜坛下烧个火炉，把那火熄了，谁还去烧了？没人再烧了，那灰啊是冷灰，寒的，席子上啊风吹进来霜，霜就照进很冷。指前四句啊，讲到轮回时刻上，中朝身卧涅槃堂，门无过客，窗无子，如有寒灰，岂有色？下四件是病后方知身是苦啊！我害了大病之后才知道最苦就是有失身体了。见识独为他人嘛，我那时候身体强健的时候，这儿讲那儿开示，这儿讲那个，不给人家别人去做工作呢，是吧？都为他人忙。后头两句就是他修道成就，这两句可以。老身自有难心法，我自有难我的心的方法，八股交煎总不可，这就显功夫了。这个往往的前六句我们都犯的有，就是后两句做不到，要能做到了就好，能做到倒好。我说这意思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大菩萨心，刚才我讲的是呢，他没想到自己，我对这老僧赞成他一半，他这是警告后来的这个弟子们了，他自己解决问题了。假使弟子要没有前那六句，要没有那个见识为他人忙的话，后头这两句没有，因此我想来想去嘛，还是忙一点没什么，还是没什么。因为啥呢？好得到那个自由难心法，就那个菩萨在这化工上，就跟那个烧火的一个棍子似的，用木棒烧，挑来挑去，当一把柴火也烧尽了，他自己烧的也没有烧了，啊，也把自己也烧进去了，度众生自己也有了，因此要发心，发心。我说这些个跟我们讲沾沾善根有什么关系？无关系。当我们学会了，别人求求你。他也没有拜，也没有什么的，他也不懂的啊。或者他是张师兄啊，或者张师姐啊，我不会求啊，我也刚信，我不知道啊，有这么好方法，你帮我求一求，我没有时间呐，这就不对了。我就刚才说的这些话，就是劝大家，你学会了留存辗转利益众生。我可以举例子让大家做我们的学习的榜样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净佛国度那么多他不劝呢？他端劝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原因？那么多清净佛哪尊佛念都可以，不念就念阿弥陀佛，什么道理？大家起过这个问号没有？应当该有疑，应该起过这个问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地藏王菩萨地藏经上呢，他要劝你六方佛，那个有那个成佛名号品的时候，
第九品成的那些个佛号，阿弥陀经，佛是阿弥陀经，又说的是六方佛，又是那些个佛名号，而咱们这个占叉经、散乐业报经拜的忏法呢，是五十三佛，又是这些个佛名号，什么道理？我不晓得大家起过这个问号没有？我是都有问号的。我刚才念了，我对好多地方，我是要问一问你。有时候心里想，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个人有很多的怪事儿，那是我在一当小和尚，人家都因为我很怪，我问号特别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将来有什么结果？因此，这就是你问号的由来。这五十三佛呀，我们拜忏这五十三佛，为什么没有拜八十八佛呢？你看这个经是地藏王菩萨说的，如果用佛的观点来说，佛说他就举很多，地藏菩萨他就仅就他所修道成道所经过的过程说，他亲近五十三佛，而且这五十三佛不是他亲近的，释迦牟尼佛也是亲近五十三佛。咱们知道咱们现在的这个三千佛，说是散在已经过去很多了，庄严劫千佛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这个是在人前劫千佛里头，那么现在未来星辰劫千佛，这三千佛就是听到五十三佛的名字就这么都成了佛了。不过这个星辰劫千佛还没有来呢，还没成呢，已经是佛了，受记了。像我们这个人前劫千佛只成了四尊呢，到了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还没来，就是这以后还没来，是决定成佛了，已经是成佛了。那么呢，就听见五十三佛的名字。我们现在拜占叉忏的，听到五十三佛的名字，拜了五十三佛的，决定能成佛，因为过去都是这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导师，因为他听见五十三佛的名字，他就一尊佛一尊佛的劝，就是这三千佛呀，就跟他的道友，他一个一个劝，那么就一个一个信，信完了这些都成佛了。我们地藏王菩萨，他现在虽然是没有成佛，他亲近五十三佛，那么他的功德，所以他要拜五十三佛，就是谁要拜五十三佛，谁要念五十三佛，一定能成佛。因此，我根据这么一个逻辑，我说我们大家，就是今天我们在座都能成佛，那什么时候成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了。但是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受的戒，释迦牟尼佛已经给闻到这一个佛名号，一定能成佛。这是释迦牟尼佛受的戒。那我刚才又提个问号，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念这个阿弥陀佛，念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我们这个有缘，也跟他有缘，也跟那些个文殊师利、普贤菩萨、观音菩萨，跟他们有缘。在无量无量一劫以前，那阿弥陀佛做个大国王，那时候有古佛出世，释迦牟尼佛那是梵字，梵字呢就是修清净恨的人，还不是个出家人，像印度那个梵字，梵字是说修净恨的，就修婆罗门的，或者修瑜伽的，是那一个情况。但是他亲近这个佛之后，他就劝这些人，劝国王，劝那些人，劝他的儿子，国王有一千个儿子，第一个儿子观世音菩萨，第二个儿子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是第四个儿子，是那千佛王子。因为他一个一个劝，劝他每个人发愿，每个人发什么愿在佛前发，阿弥陀佛就发这个。他们在那个这出在那个出在那个什么经，悲华经里头，我相信记不那么清楚，你大家看看悲华经就知道这个这一段的因缘。所以释迦牟尼佛劝我念阿弥陀佛，诸法因缘是因缘所生的法，都不是实在的，但是一直通到现在，说他能通，能通就是缘起相续不断。因此呢，我们现在呢，根据这个的原理，根据佛的这个教导， 所以我们要沾茶我们就散乐，沾茶散乐，沾茶散乐业报了之后，我们能有个决疑断惑，我们应该怎么走，我们就知道了，
是吧？
那么根据沾茶散乐经里头啊，它一共有189种，189种，这189种啊，我们在这四天呢都把它说一说。189种有10种是问过去，过去是我们从哪一道来到这个世界，有19种是为未来的，那么有160种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扰，你不能决断，你可以根据这个来决断这个占禅。但是轮相呢也是3种，一个三业，完了还有10业，所说三业呢叫身口意三业，要把它分开，每一个分开，那么意三贪嗔痴，身三杀盗淫，口四妄言两舌其余的口，一般说的身口七支啊，就这七个部。那么呢，这个叫十业是10个轮子，贪嗔痴的身口意三业是三个轮子。赶这个数字啊，从1到189是6个轮，这6个轮，1、2、3空白一面，没有，4、5、6空白一面，7、8、9空白一面，10、11、12空白一面，那么13、14、15空白一面，16、17、18空白一面。为什么有一面不写数字？因为我们这里头啊有1字189嘛，有一必须得有5个空白，就出现1个1，那2字之时候全是空白，没有字，这才能定为1个1呀。说这个数字，指这个数字沾茶的时候，你不要怀疑，不相应的时候，地藏菩萨没来，不是你不现，因为你的业不现。有没有值3次？1次一个数字要值3次，拿着6个人值1次，没有一个数字没有，都是空白。再拿着6个人再值1次，留着空白。再拿1个人再值1次，全是空白。9次一个数字不现，那你已经了了生死了。我哪像我人像我众人像我寿人像，地藏王菩萨就说了，说你已经成了，但是绝对不可能。像我知他就现的数字非常的多，所以有困扰。还有知3次，2次是空白，6次是空白，只有知一个第3次的时候，它是1个1字。说你从佛道中来，说你见佛闻法了，从人道的，从这个天道来的要好一些，从菩萨道的，从这个般若汉道没有。因为菩萨他来的时候他是人，他行菩萨道，并不是说这是个菩萨，没有啊。阿罗汉他不来了，他来了做什么？所以他没有了，所以你知出来他是不现的。那么这个知的时候，如果是菩萨没现，你不灵。如果这个时候你求的很恳切，就是多人求，一直就现，一卦就灵。像我们在亚特兰大那个时候，他遇见一件事，一直马上就想，现在就是这么回事，告诉你就这么回事，那是集体知的。那个人知的呢，有问什么事的呢，是灵，灵了很不好。然后一个有病的，那么他不会治，他请我给他治，我就说这病好不了。他问他病，不是问他自己，问他妈妈这个病好不了。那么他一再就说是我还有什么办法，我妈妈年纪不太老，不是死的年龄，我说不在死的年龄命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我这是宣布癌症3期，癌症3期有不死的，有啊，那看个人情况。那我说那个问问地藏菩萨吧，我说你求完了再问，今天不能问。他就昼夜的念地藏经， 完了就念这个地藏王圣号，念一万声去了。隔了三天又来，我们再治，我再治，变了，说可以治的，但是这个医生不行。啊，他又长了一层大学，那后来渐渐的，不过现在还活着，直至现在还活着。还有一个也没求也没斋，那大家经常见的，可能没注意到，像给你们讲课这个金梦法师啊，他把胆切除了，把脾摘除了，肝又切去好多。你说这个人还能活着吗？这一直还活着，那也好，你免了。医生早就给他不给他治疗，因为他没办法。到那时候来扩散，扩散的到可以说全身都是来的，都是那个毒素，但他活上来。所以他现在嘛就是假，也不怕累，反正这些我知道。你过去听他说笑话，说吓唬胆了，那生命也就没有了。他连胆都没有，说你还怕不怕？前天来，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怕不怕？没有什么怕呀、啊。我说当然你不怕了，连胆都没有了，怕什么？所以这事儿，往往说这个生理作用，我是取大家信的啊，就信。现在我说这个信，跟我才刚讲那个信呢，我们隔着程度。我慢慢从这个心达到那个诚心，因为在你沾茶散乐业报时，你千万不要回报，不要回报，你回报就真的没有了。而且那个菩萨是不跟你计较了，护法神是绝饶不过你的，他是有真心的，他护法护法，他那个护法可不是我刚才讲那个第七个信心的护法心，那个护法是护心法，护的佛的那个圣业，那是义圣境啊。这个就是护法的神呢、啊，他是发愿的，他是护法。你谁要回谤法，那他要尽责也护死，所以他要给你做脑海，做脑海。因此呢，不能帮你不信，你不做可以，你不做可以，但是你要沾的时候。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个茶子上，占卜是都一样，茶茶就查看，还要思维，不管你信不信，你要思维。思维什么呢？思维你心里所问的，跟这个地藏佛所告诉你对不对，不上号，对上号对不上号。你问的问题病，他说你做生意能发财，这就不对了，这就没来了。然后你问张三，他答的是李四李四的事情，但我从来没问过他，你这么支一卦，我说这国家不得难民。那我在那个，我们在那个看了那个，我到那个跟红觉法师到了迈阿密那个风灾之后啊，你到迈阿密去看一下，我寻思这个风过去就算了，我回来我说这个我们住这个地方，该不还有什么灾害了？我打一卦，我这不为自己啊。我说不得难民，不得难民。但是我们要往这儿来，他又来个风灾。头几天谁告诉我说是美国又是暴风雪，很多的地方又是灾，就是不得难民。那你说这个卦是灵不灵？灵了，灵了怎么办呢？灵了我就消灾，消灾怎么办呢？他有法子，三叉善的经告诉我们，刑法嘛，刑法就是要做。我们这善恶沾插出来了，我们要消失善恶。那个业呢，就是你做的业。这个业啊，不是善就是恶，只要你做，一定落因果。落的好的因果呢，落的恶的因果呢，那你自己掌握，自己掌握。掌握了之后，你就用惯，用你心力做惯。好的，你使它增善；坏的，使它消失。但是对一切众生，求你的一定要做。往往的人家求你的是想这样的，他的意愿是想这样的才能满愿，但是你给他求了回向得的相反结果。所以这个问题我个人是很困扰，但是后来我得到解答了。怎么得到解答了？是秘密，不能说。我也有秘密， 好比说你应该受重难，让你小受一点，给你重难轻受，已经转化了。但是我们这个肉眼看不到，你这个烦恼我求你是为解决困难的，你反倒给我增加了一个困难，这不是相反的吗？哦，但是你该受大困难的，而且该是穷家淡产的啊，让你赔个十分之一二就算了，这就是小报，重罪轻受。往往这菩萨里有加持你的，有很明显的，有很不明显的，你不知道就加持你。这在成道的方面有这些种种现象，但是在沾察善恶业报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这些情况，不然你就生放不心。你看这个学完了半天，学的简直是不但没得好处，而招了很多的祸害，不是的了，不是的。说这个是应当注意的。那么我们前头讲了一个实心，讲了一个应当对待的办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希望大家我们共同漫谈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坐，我就准备就是大家有很多学过的啊，有在别的地方学过的，我们这里头都有温哥华来的道友，也有其他地方来的道友，也有高雄来的，大家有时学过的。比如说你们在这个运用上头学的时候，现在已经都用了很久的了，有的刚开始，有些个什么困扰，其他的问题也都涉及这个问题。反正在这个人生里不出善恶两业，然后天人恶修罗地狱鬼畜生也是善恶两道，四圣法界不说这个信心，大家对照一下，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信心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问题，我想有很多团体，我们的信心不一致的，我们就这么多几十个人啊，我们信心不一样。今天讲的里头有很多问题，我是希望大家提，大家都大家不提我提了。信心这个问题，我讲这个是一个华严经境界，华严菩萨境界。我想我们学沾察善恶业报经，入法界，入法界。我们这个信心是提到那个华严菩萨实心位的菩萨是这样，实心埋心了，能够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四现成佛，化度众生，就是最后那个愿心，能满一切众生愿。现在我们发心这样做，当然不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做。现在我们信心一升起来之后，信佛了之后，我们虽然不能够断一切妄念，但是我们逐渐的妄念是要断，渐渐就消失，毕竟不同，这个应该有，这个应该有。我们趋向善心所争胜，那我们就做的时候，哎呀，心里头总有个违心之作了。我们好多道友这种情况很多了，例如家庭主妇，他在家庭里头做，他家里子女上有功课，最后我们在高雄的时候就这次去了，为这个困扰的家庭信佛的关系，问的问题特别多，也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吃素了，那么跟先生不合，他先生吃荤，还特别他老公公顿顿得吃海鲜，还要吃鲜的，这就发生矛盾了。他媳妇不给他做，你说这个家庭说你信了佛了，他说你，他说他们怪了怪气，他又说他怪了怪气，说信了佛了怪了怪气，怎么连吃的东西都不能做了啊？就是这个月那个月的，就是生命了干什么的了，闹得很多。怎么解决这个？这就信心，就是这么一个初步信心一障碍，别这么解决。他问我，你说我该怎么让他做？我说好了，你离开你家出家去吧，我成挑拨离间了。我让他跟他家里离婚，两个孩子都不管了，这行吗？这，我说去做，给他做了丧事，得，那他丧生这个事我让他做的。那这样究竟这个问题怎么答复他？大家想想看，你们要遇到这个困扰怎么办？ 孩子发育期间，那么大家通常的信仰是，哎呀，这小孩子在那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他将来发育啊成长不好了，他的上一代的爷爷奶奶是这个简直折腾人，这不是活受罪吗？那你这个中间做媳妇的你怎么做？但是你有真正信仰，这思想上困扰，做的时候也非常痛苦，怎么办？假使这个事情落到你身上，你怎么办？这都是困扰，怎么能叫不是不叫困扰吗？说是不错了，这是我的业了，没有清净，遇到这个困扰，怎么样来消失这个业？我跟他说的是这样的，方便善巧，要做，要做。那做完了，你对畜生要发愿，说你做畜生啊，造了业了。你做出什么造业吗？让人扎着吃，我又在这种困难之下，我没法救你，是你现在这个生命我没法救你，但是我可以救你未来，我给你念咒，念往生咒，念大悲咒，是你再别变畜生了。我说你给他念呢，他说那能懂吗？我说他不懂就撒好，让他让人家撒好了，你要是不懂嘛，那有什么呢？他一定能懂，一定能懂。你这样夹死他，这样就化解你。汉文说：“你进家里头，不要帮你摆一个信佛的面孔。一天跟家里头唱对台戏，就现在自由了，个人信仰自由嘛，在家里吵架，你们不信是你们的，你要下地狱，我还能跟你们下地狱吗？”这些话说非常刺激。我说你在家里要这样说。那通通就让我离婚了，他们干啥我告。我说你还要多重视，你要发现将来你要成佛，谁都得要多重视。你这个连你自己的周围亲属，你马上就是因为信佛了，不但不多重视，而增胜众生的嗔恨心呐、啊，人家对佛教怎么看法？这要善巧说，我说你从心里，从今天。他又到那儿重新受了三回，因为他都犯了，他重新受了三回。我说送你回家去，要笑面相迎，对谁都和和气气的，叫做做。两边念佛，这边念经给他回向，再别吃，让他增长善因所。这边的畜生送他到极乐世界，再不要来这世界。你来了，人还要杀你，我不杀你，别人也要杀你，你脱不到手的。你这样来回回向。我说只限一个星期，你看如何？大家想想这个效果如何？他先生我跟他俩一来，他先开车送到那儿，这一家收到效果了，就连续好几家收到效果。我这是在那个圆通寺接近这帮的皈依弟子，我就跟他们这么做了。那我找地方上问题可多了，都来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现在到处干扰困扰，如果你听得通了，没障碍了，真正建立信心，像我刚才说的，心与理合，一切众生心跟我的心众生一样，你也就能发挥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接着来学佛，真正日上，一切困难迎刃而解，不要因为。信了佛了还出很多障碍，不是人家出障碍，你自己心里出障碍，这就叫是执着，执于一面去了。你说是单持这么个戒律功德大，还是这样大？大家可以权衡。例如我讲经，我刚时候20岁开始讲经，但后来那时候我跟慈老法师学的是戒了。哈，把那借条也念得很熟。我到东北去讲经，那时候开大座，台子很高，1700多人。那是我东北那时候最盛的时候，不是我的威德了。我跟着有个谭旭老法师，他到那儿去传戒，那么我就得讲啊，就是老法师跟我讲啊，那么他讲半碗经，我讲四分戒，那么他讲那个什么。什么情况？我就讲大声起听了，不讲不行啊！讲了我一看呢，晚上我到那睡不着觉，怎么的了呢？ 我说我这会下地狱，是如来出不来呀、啊。那个时候我们借条有，不得为法托人说法应当学，要是犯了，放了一个人面前，学900万年堕地狱。好，那么多人都戴着帽子，穿着还是狐狸帽子，还是众生服，多的冷啊！那时候没有暖气设备啊，因为那地点小啊，我们那都得搭殿前头搭棚子，搭得很远呢、啊。我那法座台子很高，又没有这个音响设备，就大声武器的后头还喊听不见。你有什么办法？没办法。那个时候我一算，这个简直是那就多了。我跟老板说，我这个简直没。他说你就这样想，这样想你就不用弘法了啊，这是什么时代，那是什么时代了，那印度温度好高啊，这点温度好高，他说要他把帽子摘了，你这都感冒了，谁也不要了，都冻坏了，还有穿着靴子不准做隔喜人，你说法应当学，那你怎么办呢？他们都得要穿着，不但穿靴子，靴子里头还会上这个皮子那皮，不然脚都冻坏了，我们那地儿冷冻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好了，那自己承担下地狱。法师要说，我心里想，功过不相抵，是不能够用那功德来抵这个犯的罪过，那就堕就堕，那功德总是在那儿，还是我的了，不能说没有了。如果有的话，就都有；如果都没有，一切皆空，那下地狱没有，根本没得抵。啊，我这个说了不是错话，这一句话说出来，我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不然有毛病了。地狱有没有？没有。所以地藏经说那么多地没有，说那么多地都没有，那怎么有的呢？你有业就有，你有业你就看见地，我死了我看不见地，我没有，我没那个业，我住33年监狱，可是共产党监狱，你们住过吗？你们看见过吗？你没那个业呀，你连那个地方你都去不到啊，你怎么能看得到？没有，他这个监狱没错。你别犯法，你别做错事儿。咱你业障发现了，不是你犯法，也不是你那个人叫抓你，是你自己的业成熟了，非去不可，马上就有。你业没成熟，什么都没有。一切唯心造，这个心就是你业造。你说这个，大家要坚信，坚信。我是说这个信心啊。因为我前头说那个深一点，我说刚才我说我要给你补充前一点，我希望大家问，大家没问，谁也不问，因为这不问情况有两种，我这不好意思，你瞧着这个老和尚什么心情，问错了他就不给我们讲了，麻烦，这是第一种事。二种不说他从哪儿问，他没产生怀疑呢，因为没经过我们思想斗争，没有这个思考，对这方面这个还没有进入，所以也没法问。这个这两种情况，真正你要研究的时候，你感觉到这种学习很有兴趣，因为这种不是叫绝缘，因为我们这个论的都不是绝缘无相的，都论有相的，有缘可发，我们也明不到心。我刚才讲了，论到绝缘死明心了。那么都不是明心的这个材料，没创造那种那个积累的功德，所以明不到心。明到心怎么办呢？我们还得说，还得论，从有言达到无言，从有言说达到无言说，从有业达到无业，达到无业就清净。根据这个，大家在这个信心上可以多的说一说，这没要紧，说我信到什么程度，我怎么样行呢，都可以。
次我请教一位法师啊，我说从事一般在家祭祀，在从事事业当中总有一些烦恼，那他就说因为佛教从事的是一项志业啊，志向的志，所以就比较就是没有哎，就是没有烦恼。一般人做的这个事业，所以是比较有烦恼。那我想说，那么一般人做事业能不能变成一个事业呢？
修庙，这个事业算是敬业吧，不是世间事业。 修大庙，
嗯，
养生男生，你问那个修庙老汉有烦恼没有？他做的是敬业，他是不为自己的。像谭旭老法师修了好多个大庙，搁现在说都是几亿几亿的一个大庙。我就各问着他，我一天在老法师跟身边，他有烦恼，也烦恼，有时候着急呀、啊，怎么着急呢？请他修庙这个老居士供法，他把他收上台了，可走了。哦，你这架子搭起了，是修啊，是不修？修钱没了，大家都知道朱子乔老将军是我们最大的护法了。那老法师哪个庙他都帮忙，他竟是抽你上台他就走了。不是他这么难的心说这样来做这事，他事情掉了。他这是做那个北满铁路董事长，那是修极乐寺，号召力量，那马一喊一个，他们几个这么一串，这就修极乐寺。敢真正动工要修了啊，材料有一部分，好多没有，他们都掉了。北满这个都垮了，铁路垮，铁路局垮，他调走了，他有什么办法？他也没办法。那你这个老和尚把你庙修半截，他走了你不能跟着走，你上哪儿走啊？人庙修一半，乃至于修庙的总公司看看影城回落，太难了，苦恼，很烦恼。这就叫骑虎难下的时候，谁都有烦恼。说修庙就是这个事儿，那可以不修啊，这个不修，干脆功德没完成，这是不行的了。到叶老和尚到印度，我去印度的时候，在印度那个鹿野园修了个中华佛寺，也是最初几人答应他，赶到真正修了，答应就没有了。你说怎么办？好多老和尚这修庙。你说烦恼不烦恼？这是敬业，敬业有烦恼没有？像咱们修行，咱们要想成佛，这个中间这个道路竟是经济呀、啊，还不如别唐僧取经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到印度取经为利益东土传扬佛法，看他在路上你说那个灾难，他要如果烦恼了，烦恼有没有？要克服，要降服。相互有烦恼的，就是咱不说别的，就是我这讲课有烦恼，就是到高雄到这儿有烦恼，人家不知道你在烦恼，人也不知道你在累了。好比你今天讲完课回来，刚想休息休息，他坐着地车来了，请问师傅啊，我问你几件事情，你说怎么办？你想那我烦恼，我该休息了，这是不行的了，然后就得跟他说了。那他又问出来，给你出几个难题，这个难题所谓难题一点道理没有，他问题是一点道理没有。您说你要是烦恼了，那就糟了，那就你就在这个上磨练。你看以前嘛，我以前在这个美国很安静的，一天总保持着5个小时的睡眠，那到高雄到现在4个小时都睡不到了。到时候你必须得起来，如果你那个时候或者3点钟到7点钟，这个你功课做不完，这一天你都做不完，没办法，这一天时间你因为那心不静了、啊、在做的时候经常我也有重复，或者念念一烦恼又得从头念，不能加了很多，你这一个从头两个从头从头了3遍，你时间就占去多了。正在这个时候人家这个道友啊请你来了，这个老人可笑了，在美国来了，我盼着1-2年来了，人家问一问，你心里头不难，不能拒绝人家。跟你说，这个说那个来，那个说那个来，有时几个来一大堆，这叫敬业，是不是？心里也有烦恼，而你做事业的时候，你心里总有一个主体啊，我不为民不为利，我为利益众生，我做这个事业是为利益众生，我是要救济哪一些个人。我烦恼立不住脚，我烦恼无根，有时特烦恼的，我也有了，我坐下什么也不想，百不思，一切放下，关照一下，一会儿就没有，就我们俩，我有时候跟他有烦恼，有烦恼我不会说他了，我就回我自己屋里坐一坐， 他有时对我也烦恼，他烦恼他回他的念经去了，不是也没有口上的争议，也没有，绝对没有，也还不能献于慈善。那献于慈善，我一看，哦，老和尚不高兴了，但是我惹了他了吧？这个俩人就没法常住了。你看我家都除了父母啊，一切亲友都放下了，到佛门还找嫌隙来生吗？例如你，例如你做很多的事业，我做这个事业，我的目的是帮助别人，不是为我自己。我既然帮着你，帮助彻底一点，我还烦恼什么？我领他好道，他不走，那不走，他吃了亏，他就晓得了，他就找老板了，怎么样？错了吧？像以前我这样说你不信，结果错了，你再说，他信了。好多事儿，你等啊，等机会，等说的那个机会，没到时候你别说，你说不灵。到了机会，你一说就灵，就是那一波就行。所以那个隔了无量劫，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出来？他一见佛，佛一说，他就马上证到了哈，就是那个机缘，是吧？这个道理你悟得了，你跟着思索呀，就这么思索。有时候像我跟他常讲，像我要给大家讲讲开始，要讲什么一口，那是我们后天到那儿讲开始，你好好准备准备。我说我准备就讲不出来了，是吧？准备讲不出来，你不准备讲不出来。